上一年我接触了心灵法门，我接触了之后我又不开悟，我舅舅是他是学这个净土宗的，他说没事，这个你去是犯杀业，你说我去，我真是愚痴，我去犯了杀业，我去做了烧烤，哎呀，我现在我深感后悔，我杀业这么重，我现在真正忏悔。然后
你说有其他法门的人，有其他的法门的人说你杀业可以的，
他是不是他说了你给这些鱼啊放个阿弥陀佛，天天给他们放圣号，给他们念阿弥陀佛就没事的，哎，他们本来是念的来人间就是来轮回的，我后来我现在我接触我
哎，
我这种
断慧命啊，这些人呐、啊，讲话断人家慧命啊。哎，
是我现在我接触了我们法门，我深感到这个杀业深重。
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很多法门里面的人学的不精进，不懂，嘴巴里还乱讲。
是啊，我
说这些鱼天生来的就是来轮回的。那你现在人也是轮回的，你怎么生出来就不把他弄死啊？不是也是来轮回的吗？把他杀死好了。哎，鱼吃啊，真的鱼吃啊！
对对对，
哎，
真的鱼吃。所以说我要多念心经，我非常感恩。是，然后还有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还有是，我也在每天忏悔，然后希望我舅舅也能就在我们心法门好好修，
好好修啊。
他这边带领了很多就是其他的净土法门的，带领几百号人的，
嗯，
然后他们就，然后也是每天做功德去放生的。
哎，不明白道理，我告诉你，学佛
是
一年，
他们还说有时候能。啊，你说，
我说学佛要明理的，不懂道理学佛的话，学到后来就会偏差了。
是是是，我感觉都是有点偏差了。他们，
我没说他们偏差啊，我就说学佛要懂道理，不懂道理的人容易学偏差，听得懂吗？
是是是，
我不说人家法门好坏的，我就说一定要懂道理，有些道理讲出来根本乱七八糟的，你这学佛学到后来怎么不偏差？嗯，
是，然后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指导我，然后让我中途的时候我又是有高师名师指点，然后就是人家也是有点聪明的，然后我又开始学心灵法门的，我真是愚痴，然后接触这么好法门，然后我没好好修，中间中断了三个月，去干杀生的职业了，我想我们就应该可以转好，就我想了本来就是也是。在网上
你呀、啊、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台上讲给你听好吧、
啊、
我不是为了你啊，就是你这个杀业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折寿四个月啊，
是是是，
你已经少活四个月了，我就讲给你听，如果你本来应该几岁死的，你会少活半年呢、啊、你听得懂了吗？就你这个这几个三个月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折寿四个月，
是是，
你去玩吧。
我也很灵的，我说请大师大观什么大慈悲，我如果今天你说我卖的不好，我全部卖完，我立马放下屠刀，我立马不干了。那天真的很灵，全部卖完，真的很这个，我很不可思议。
全卖完了，
去渡人的时候，
哎，你这个呢，真的混的，你混的不得了。
我现在深感后悔，我这个。
你这种人最好以后不要拜台长做师傅。我告诉你，
我现在后悔了，听台长。请你慈悲，能够让我能够拜您为师。我现在深深后悔，我会好好念礼佛大乘。
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不能做的。不管人家学什么宗的，跟你说这种话，你可以相信的。
是是是，我
你们孩子鱼生出来就是给人家轮回的呢，那鱼生出来就给人家吃的。
现在
那人生出来就给人家打的，人不是总归要死的吗？那生出来就把他弄死好了，不是来轮回的吗？早一点轮回不更好吗？
是
愚痴啊！哎，
是是，我很愚痴是。
好了，好好的，你想做台长的弟子的话，你就自己好好修。我告诉你，台长很严格的。
是是是是。
否则我跟你说，你这种自己带的业啊，真的。
广度众生。
带的业，我跟你说，听得懂了吗？
是，我现在我深感业障深重，是。
哎，什么生意不能做？做卖鱼生意，枪毙的，真的是。
是啊，我现在我坚决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杀生职业。
你知道台长上次到人家买鱼的地方去放生，结果那个人看着台长，他就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。我说你用不着见过我，你看看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，你以后会给你造成什么报应就知道了。 他后来过了大概一个月不到，他就跑到电台里来找我，他跟我说，卢台长，你就跟我讲了两句话，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职业放弃了。
是是，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，我再也不干了。我好好学习心灵法门，就
你再干了，
就好好去。
你再干好了，你再干好，我告诉你，叫你话都讲不出来，你相信不相信？
是台长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干了，
嗯、
我再也不犯差异了。
嗯，
请您慈悲慈悲。还有，我现在我就是很迷茫啊，我现在我就是因为我不孝顺父母，还有邪淫的，还有杀业，导致我现在事业很不顺。然后我也今天有念准提神咒和大悲咒等等。哦，请您
消掉，
就是、
没有消掉不会事业顺利，听得懂吗？
是是是，请您慈悲一下、
嗯，
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事业转好？我现在
转什么好啊、
这个？
你现在要真心忏悔，实心悔改，真心忏悔。
是是，
你然后才能事业，才能有。
你好，你好，师傅。
哎。
师傅，请你帮我看个亡人，宋军，宋江的宋，军队的军。他是在今年2016年的元月16号去世的。
等等啊，啊，宋军，
宋江的宋。
哎，不行啊，这个人在下面，在地府，嗯。
现在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
很多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会把他弄到地狱去的，嗯。他在人间的时候做错很多事情。
是师傅，真的您说的太对了。
嗯，
我知道他犯下口业，但是我只是猜测，我不敢说，我也不知道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对不对。
他不是口业问题，他还有杀业。嗯。
你是
吗？
我知道，因为我们。师傅，那您还能开出小房子数量吗？因为是这样子的。从我们家出这个事以后，真正的是牵动咱们，可以这样说，只要是心灵法门的同学没有不帮我的，在短短的7天之内，我就收到了1000张小房子。
那你知道？
在49天，我就给他送了1700张。
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告诉你，送的小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因为他的业障太重，所以我告诉你。你要更努力，没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嗯。
师傅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肯定会一文精进的。
他几岁啊？
我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
他几岁啊？
这48岁走的。
哎呀，你看，我经常跟你们讲，佛陀说的，在末法时期，男人的平均寿命是50，你看，全部都是50左右，看见了吗？现在知道了，
我知道。
哎，
师傅是这样子的，在他刚走了4天，同学就把我打通您的电话了。您当时说的，然后呢，应该是30号打通的，31号那一天，您可能就到我家来了。出去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家一阵阵惨响，我持续了半个小时。
他现在，
我知道你一直在加持他了。
不是加持他，是加持你，怕你想不通哎。现在懂了吧？
其实师傅，我知道我修的是最不好的。去年你已经提醒过我了，我就是没当回事。
你们很多人到现在，我提示过他们，到现在还没当回事呢。
现在师傅，我修的一点都不好。
你知道吗？现在还有供修会的很多负责人，你等着吧，一个个都会，一个个做的不好的事情全部会拉走的，到那个时候再哭都来不及了。我需要你多多的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不要把师父的话当耳边风。真的，
现在师父是我自己做的不好，
天天讲，我有什么好讲的？我不是讲的就是叫你们要注意。在人间不要多造业，在人间只有好好的短短的时间好好修行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是。
啊、
师傅，那你看我现在，我大概还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会一直给他念下去的。
念几张小房子啊？你像这种情况，你至少要念500张了。
行。
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、
啊。
我 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在下面呢，很不好的地方啊，像被人家到处都可以打他的这种人呐、啊，你看在马路上这种要饭的人，随随便便人家就可以踢他、打他、吐他唾沫，他就是像这种人，还没就是还没下地狱而已啊。
我知道了，师傅，是这样子的，我礼佛大忏悔完，他需要帮他念多少遍？因为我帮他送了1700张小房子，送了830多遍的礼佛。
还不行啊，还不行、啊。礼佛，礼佛，你哎，真的是，礼佛至少还要念，哎，但还至少要念280遍。
嗯，行。师傅是这样子的，我念了有自存的礼佛大忏悔文108遍的，我可以给他送吗？
可以，死掉的人就可以一次送了。嗯。
那行，那我知道了。
写上他名字，一次送。希望他下次看到他的时候好一点。现在真的一塌糊涂啊！我告诉你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的走你有很多的责任。我点你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内疚呢。
内疚了，哎，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都是的，不见棺材不掉泪的。现在还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就是不听师父话，我把嗓子都扯破了，就是不卖账，非要到这样。
师父，
还有一个小女孩啊，真的也是的，孩子这么小啊，要死快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说师父怎么办？哎呀，哎呀，
真的是，我当时要听你的就好了。
听我的就好。
这个听你的话就好了，我真的没想到。
上次不是有一个人也是的，跟他说叫他不要练财，跟他说叫他不要看图腾，不听我话呀。还有一个死掉的呢，就是去看巫婆呀，找通灵人呐。现在都死掉了，到下面去找了，他自己也通灵了。这种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救救你自己吧，好好救救你自己吧。
那我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
你不停的念了，你不要再造口业了，不要再乱讲话了，不要像过去一样重新做人了。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还不给你引起触动啊？
我知道了，师傅。
很快的，
现在
人死了很快的，听得懂吗？
真的，我知道。那个师傅现在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婆婆她本身也是个通灵人，你说我
看见了不啦？好了，把孩子，
你刚才就在点我呢，我知道你说话的意思。
我说话意思，我说话意思，他婆婆把他自己儿子害死，你听得懂不啦？听不懂啊？通灵人，通灵的灵什么？哎，我早就跟你们讲啊，不要去找啊！你要大神通的话，你是菩萨，你才相信啊。不是菩萨，你不能乱来的。外面那些都是通灵，都是通鬼的。哎，怎么不懂的了？哎，
师傅，其实最后面他到我婆婆他们家去，我婆婆公公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想去。
不想
去，但是
还是去了，因为过去去过。
对，我婆婆公公他一天能打三个电话叫他去。
好了，他去了嘛就，人家说坟墓打电话叫他去。他可以不去，但是他去了，最后嘛进坟墓了呀，呵呵，就这样了，听不懂啊？
师傅，您放心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
你去两门精进好了，我早就跟你
们讲了。我那个啥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已经把恨放下了，不像那刚走那两天，心里就是恨。我现在慢慢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。您说我也知道，我不会再造口业了，我一切都随缘。师傅，
恨好了，我这劝你、啊，
知道错了，
真的恨了，有什么好恨的？人家法门也没惹你，你自己去学的，人家来教你，你自己去跟的，你跟的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有的法门不适合每一个人的，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，师傅。
好了，你们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好好的念了，我都跟你讲好了，你自己好好帮他超度吧，否则他以后会来拉你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年4月份就会来拉你的。你要是不给他超度到上面去， 他我告诉你，他的嗔恨心也很重，听不懂啊？
我懂了。
好了。
那我就我自己的房子就是一个劲儿的不停的念，我现在是这样的，礼佛现在每天是五遍，
你
大悲咒是49遍。
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这些了，我现在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推转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去找找看，还有谁能救你？我都不想讲，还有谁有这个能力救你，我都不讲了。你现在台长在救你，你如果再不好好修，你再要三心二意的话，那你就准备等着吧，等着走吧，我也不想多讲了。
师傅您放心好吧。
好了好了。
我柳春旭再次向您保证，我绝对不会退转的。
好了好了。
就是如果我们对师傅就说一个学佛人，他对师傅，他觉得师傅做得非常好，就说他觉得师傅品德很高尚，然后就是佛学知识也很渊博，所行也是在行佛。那么这种时候就是说，那么师傅他所教的这个法，其实是通过师傅本身这个载体，师傅是一个载体，然后他传的这些法让弟子觉得非常的敬仰，非常愿意跟着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握自己，就是做到怎么说，就是不陷入个人崇拜这个境界。
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，还有很多问题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台长，小时候很喜欢听一个老师啊，他这个是历史老师，他讲历史，他讲的有声有色，对不对啊？每次他上课我们都聚精会神，所有班级的小孩子都非常认真的听他在讲历史，而且讲的非常那个透彻，我们非常的欣赏他。到了后来我们对老师非常崇敬，因为老师的音乐的知识渊博，待人厚道，我们对老师产生一种崇敬感。实际上这种崇敬感，你用现代话讲，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个人崇拜，对不对？那么我问你，如果这个老师值得你崇拜的话，你有什么不可以崇拜他的呢？我们过去小时候没有崇拜过父母吗？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么善良，妈妈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不应该崇拜我们的父母亲吗？如果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的崇拜，我觉得你只要不要过头过分去崇拜他，不要去盲目的崇拜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如果懂得佛法的人，你就不要去崇拜，因为佛法本身是佛的法，并不是某个人的法，
对，
对不对啊？这就靠你自己的意志当中去理解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盲目崇拜的人肯定错误，崇拜在心里的人他不一定错误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台长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历史老师，一个男老师，这男老师每次进来，对不对啊？哎呦那种样子，哎呀，大家都觉得这个老师一来大家就开心了，那是我们从小就崇拜他呀，他知识渊博呀，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出来呀，我们也没有对他什么好，也没什么对他不好，就觉得很尊敬。实际上崇拜往高层的理解就是尊敬，对不对？我尊敬你实际上也是崇拜呀，你不崇拜的人你会尊敬他吗？对不对？你不尊敬的人你也不会崇拜他，你崇拜他的人你一定很尊敬他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对就是信上写对所有的嘉宾我们也是尊敬的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不要过分就好了，很多事情不要觉得哎呦过分的崇拜，那都是会出偏差的，不要过分，什么事情就是在理上啊。我们学习孔老夫子的那个中庸之道，什么事情不偏不差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这个
就像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敬仰师父，非常
因为师父自己在做出来的，我现在舍命在救众生，大家都觉得师父是个好人，大家很尊敬师父，那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大家很尊敬师父的呀，你看看，就是我讲别人人家也会接受，我有时候讲的稍微声音响一点，他们知道现在没人跟他们讲了，因为谁呀，父母亲都过世了， 爷爷奶奶都过世了，我们自己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，我们出了多少洋相，我们一辈子在人间吃了多少苦头，有谁来讲我们呢？你看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不吃苦头啊？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一步一步的跟我们讲啊，讲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。我们现在离开父母亲了，我们现在到了海外了，有谁讲你啊？突然之间有一个师父来了，这么谆谆教导你们，这么跟你们讲在人间不要吃苦头，不要做错事情，那当然从心里就把它当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，这是一种尊敬。我们吃了很多苦头，我们感情上父母亲都没办法跟着我们一起流泪，最后父母亲走了，我们还得在感情上吃苦头，我们跟孩子也得吃苦头，我们自己教育不好孩子还得吃苦头，所以一个人学不完的，学到老学不完的，所以有一个名师指点，有一个很好的你尊敬的师父，应该这是你们的福分，听得懂吗？
珍惜的师父
啊，就是这样。
好好珍惜。
实际上不要把那种混稍微一谈就可以。实际上，师父把你们当孩子，你们把师父当长辈就可以了，也没有不存在什么个人崇拜，就是尊敬、尊老爱幼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啊，
对，弟子会经常的会审视自己的心，但是就是有的时候，会有的时候在就是弘法或者说是在网上啊或者怎么样，一些不了解的人就会觉得我们是个人崇拜，觉得我们
实际上别人对你的看法观点那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只要正就好。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指责你，哎，你开车怎么开的，你这条路不对吧，你往哪里去啊，你不可能停下来跟他解释的，因为你天天开这条路你认识了，你不可能因为他的指责你就停下来说，我告诉你我已经走了十几年这条路了，这条路是我回家的路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家的，你把车停下来跟他讲啊。
师父，
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明白了吗？
师父弟子明白，明白。
所以有时候就有时候你们要好好珍惜，因为别人有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嗔念，不开心的事情他就会跟你讲，他就会觉得哎呀你们有个人崇拜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崇拜人，所以他心中有崇拜他就会讲人家崇拜，一个人本身心中有恨念他就说你恨我了，他因为看人家都是恨他的，因为他恨别人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如果他喜欢骂人的人，他肯定说看见人家嘴巴在动跟别人在咬耳朵，他在骂我了，因为他心中经常会骂人的，心中无私天地宽呐。
师父明白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父，谢谢您，我们会好好珍惜，会好好的，
好，
会好好修的。
前两天我看到一段话非常好，然后我就把它贴到我们公修组的群上了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我把这段话念给师父听。我看到这段话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作为弟子一定要对师父恭敬啊，师父讲的任何话都不能违背，就算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，你也要承认并且要坚信不疑。以前呢，那些有亲近心的弟子，师父是说什么都听，并相信师父的语言与佛是没有差别的，而现在很多人根本就做不到了。倘若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，就有人马上会跳出来说，师父你错了，你绝对说错了。然后呢，我把这段话贴到群里面以后，有位师兄打过来一句话，他说你这段话太愚痴了。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，我贴上去的这段话愚痴吗？
愚痴啊，
我觉得不愚，
当然愚痴啊，你愚痴的不得了了，你依法不依人的师父啊，全世界有多少师父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师父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也承认啊，违背伦理的，违背道德的，你只能说我相信师父不会说这种话的，所以我相信师父，如果你的师父敢说这句话你就是不能听，很简单的，叫依法不依人，听不懂啊，你太愚痴了。
我明白师父，但是我也相信作为师父肯定是不会说这句话的，因为
你不能用这个
话
比方，你不能拿这个比方，你就等于说你就等于说一句 很大家都知道的肮脏的事情，你说你是师父讲出来的话，人家会接受的？你们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本身就在诽谤了，你这种东西贴出来就在讽刺你的师父了。师父会说他从西方出来的，你不愚痴啊？我看你有毛病了。
对不起师父，我错了。
怎么这么没有智慧的，一个个多还以为是啊？你这叫护法啊？你这叫讽刺师父了？你的师父说会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，那叫指鹿为马，那不可以的。依法不依人，听不懂啊？正法，我们是正法，听不懂啊？你这个讲法叫邪法，听不懂啊？真的没脑子的，赶快忏悔啊！
有同学跟我说要广学博文，介绍我多看其他的大经。
嗯、
我想知道，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资格去看其他的一些，就是说高僧大德的这些文章吗？还是说我要修行到一定的阶段，比如说七年、两年之后再看？
嗯，首先这个问题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么为什么要找师父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找法门？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说哪一门法门不好？所以为什么台长要尊重所有的法门？法门门门里面都有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读大学有两百多个科目，两百多个科目都很好。你说说看，为什么佛法界讲叫一门精进？
嗯嗯。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小孩子今天想做文学家，明天想做数学家，后天想做物理学家，你什么书都看，你说说看会不会对你自己要真正学的东西有影响？
嗯，
很简单道理，都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高僧大德的东西都是很好的。问题，你第一，你有这个悟性看吗？第二，你是不是这个法门的？法门，人家说隔行如隔山的。虽然是异曲同工，虽然都是佛教，但是你看看佛教有多少门派，都是中国称为武功，你看看武功有多少的门派。
对，
你想想看，你一辈子能学得过来吗？而且你学的当中，你学看其他的大经的话，你没有师父指导的话，你说说看，你万一看了走偏差怎么办？
就是万一理解的不对怎么办？
理解的不对，你知道不正就叫偏，就叫邪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很简单了，你理解错误不就邪了吗？
对对对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啊，像这些事情一定要正，
嗯、
一定要、
嗯、
一定要有师父要教的。你看师父帮你们讲的白话佛法里面讲的不是深奥的佛法吗？难道不是那些大经里面的东西吗？我是用这些深奥的佛法理论，用最简单的白话佛法跟你讲，并不代表白话佛法那就是很低很低的基础的佛法。把深奥的佛法化作最基本的白话佛法的理论基础来教导你们，难道这个一定要看不懂的文言文才是深奥的佛法吗？
那就是舍本逐末
啊，很简单喽。
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那么本来比方说《三国演义》是文言文的，那么人家后来把它翻成白话的这种《三国演义》，难道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让人家看懂不好，非要去看文言文？你看文言文，首先你必须学习文言文的基础，你要懂得中国的文言文，你才能再去看这些书啊。
明白了，你不能就是舍近求远，
对不对啊？已经有师父了，我不要。师父跟你们讲这么深奥的佛法，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告诉你们，我不要。那你我问问你，哪一场法会有新的人去看呢？你看看看不信佛的人，你看看你叫他去听法会，你看他会去听吗？
对对。
啊，你今天跟他讲啊，四圣道三皈依，你跟他讲啊。什么啊很多六祖坛经什么东西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用深奥的啊跟他讲，你说那些人会去听吗？他听不懂啊。
对对对。
啊。
其实白话佛法其实是很好，就是怎么对很多人都听得懂。
师父就是平时跟你们讲的啊，悟空 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你们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，实际上是不是孙悟空啊？是孙悟空啊，叫你悟空啊。八戒什么？是叫你要有八个戒律啊。你们都不懂的，这种东西我不讲，你一辈子叫孙悟空。他是叫他悟空啊，就是你要把这个世界看的都是空的，要开悟啊。你说这种东西没有个师父，你非要去找那些自己看不懂的东西看，还说这是因为高深的东西。现在有一个老师把高深的东西再给你们上课解释，你不要老师给你解释，你自己去到图书馆去借一本老师看的那个教科文来，连老师都要备课给学生上课，你说你不要？
嗯，对，很笨，
对不对啊？台长一解释你不就明白了吗？那是一种虚荣，那是一种人觉得，哎呀，你们学的太浅了，什么东西不是基础啊？一个房子要造得高，基础不好，房子造得高吗？
对对。
这个本身它就是偏离佛法，以为他实际上讲这个话，他就是觉得你们学的佛法太低了。如果一个观世音菩萨会说你们佛法学的低吗？会觉得你们很差劲吗？连不学佛法的人菩萨都要救，何况你们在学佛法的佛观世音菩萨会看不起我们吗？你们应该学的高一点。什么叫高啊？高是由基础得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真的是心灵法门真的是很好。我们像我去那个市里就是发光盘接缘的时候，都碰到两位义工阿姨，当时三个月前接缘一张光盘，然后呢一直找不到，因为她也不会电脑，然后反复的看光盘，听师傅讲白话佛法，然后她就连着三个月都没有找到我们。后来她就在那个说那天早上找到我们，说在佛来城求观世音菩萨，念了准提神咒，后来真的看到我们的，激动的不行，都流眼泪。我这个心灵法门太好了，
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一定要明理呀、都是好的，但是呢既然你们跟着台长学，就跟着台长好。
我有一个儿子，属马的，今年10岁，他每次说他会看到黑影或者是马车路，我载他的时候他都说看到路边有人。
那就看见鬼了，很清楚了，这种
事情。那我念心经那些回向给他可以吗？
哼哼，你呢最好呢，台长跟你说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以后自己要好好学了，你要记住啊，你有多少能力啊就做多少事情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你现在人还在家里，你要知道全世界你知道，在人间另外一个，在我们另外一个空间里边，就是三度空间另外一个空间里边，你知道有多少鬼吗？你说你救得了多少鬼吗？你能拿出多少钱出来给人家？你知道这些经文帮助你能帮助几个啊？
对，
你连自己都帮助不了，你连儿子一家你都这么多的烦恼，这么多的痛苦，你先救救好自己再去救人家吧。
明白的，陆太长。
你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动不动就动不动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身上有多少钱的啊？你就是大富豪的话，你都不能拿出很多钱来救济穷人的，你救不了的。对不对啊？但是他拿出来，他最多比方说1亿啊，几个千万啊，那这些也是有限的嘛。你说能救得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受苦人吗？再说你有多少钱，你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你念出来的经，你连自己都现在都保护不了，你还一天到晚就回向给这个，回向给那个，你说看你自己怎么有能量啊？
明白。
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你比方说你现在有工资啊，一个月比方说几千块钱，你这个几千块钱你说我全部就要救济给红十字会了，你吃什么？你告诉我你家里啊，你还穿什么？你告诉我。
我梦见过你说过我是那个皇帝的国师，然后观世音菩萨就叫我上你，然后还有梦到啊，观世音菩萨叫我过去有供养睡佛，对吗？
就在法师，
你
来
教我
背
佛的信心。
很简单了，很简单了，你一定是观世音菩萨边上你做过佛的，你一定是，或者你一定是菩萨成愿再来的。你要是现在再不修的话，不跟着台上修，你真的迷失方向了。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菩萨 让我带很多人要回去的，就是说要带很多菩萨成员再来的，怕人家回不去啊，把他们拉回正道。
对，因为我遇到你之前，我
是
差一点要修偏的。
啊，我就告诉你了，肯定修偏的，不是差一点。
因为我遇到你之前啊，我就是那个风水师嘛，或者是会帮人家算命的。
哎呦。
然后我去了心灵法门，我就全部我不要做了，因为其实我做这一行，我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。
啊。
但是我为了跟师父修这个心灵法门正法，所以我通通都放弃了。
哎，什么叫偷偷放弃啊？应该大明大放的放弃。你要记住啊，这些都是偏门邪道，这些都是赚人间的钱。你要记住，你是菩萨来的，菩萨来的，给你的这些菩萨的在人间那种加持力，你想想看，你要走偏的话，你不是害死自己啊？你怎么可以为了看风水，为了人间这点钱，你把最主要的活性都丢了？你这不是害死自己啊？你说说看，台长现在这个名声，你说说看，我要给人家看看图腾，如果我要收钱的话，我也活不跟你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台长收不收钱啊？
不
收。在广播里帮了多少人？平时预约，你要记住一个问题：人不能为人间的一些啊名食财食睡啊，就是说啊，什么都迷惑的。你要记住，人很短的，就是有了这么多钱，你能带得走吗？能不能成为你的功德啊？
对呀。
啊，好了，你要很可惜啊，你要差一点点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事情人有时候差一步就结束了，就完蛋了。
对，因为上次你有法师跟我开示过，就是说圣上法师白色四大金光，一门成佛果，然后当我在懊恼这四大金光如何修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听到师父广播里面曾经有讲过，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要靠忏悔，然后求菩萨加持我们的根本。
对，你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的？
马来西亚。
马来西亚，你自己要记住啊，傻姑娘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人间福报享用尽的话，你就是上不去了。不能享用人间福报，一个人享福享的太多的话，这个人肯定上不去的。在人间只有多吃苦，所以叫苦修啊。你看看当年佛陀是太子了，他为什么走出他皇宫不做啊？皇太子不做，他为什么跑到外面来这么苦修啊？因为人不苦的话，他不会修的。一享福就忘记了修行了，听得懂吗？
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是出生在就是我本人都不修不信佛的，然后就有修天的，然后我父亲本身也是要叫我修那一些就是比较偏的那些法门，然后我就是很震惊，又很不能根据他的方法，所以因为我修佛也跟我父亲本身也有一些连接这样子。
所以你自己要当心了，真的很要当心了。因为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一个问题啊，修偏了就很难拨正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就知道。《西游记》看过吗？
有，
有看过，看到里面这么多妖怪吗？
我觉得我这辈子我遇到的，我梦到的，我的人生就有点
在死。对了，我讲给你听啊，如果修偏了。就变成那些了，他们有法力，听得懂吗？但是他们投不了正常的人生，他们也成不了这个正佛，所以他只能做这种妖怪啊、魔啊，很可怜的。实际上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最后把他们全收到自己身边去啊？因为大慈大悲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、最慈悲的人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。哇，师父。这样子我就是要好好忏悔我这些我过去所不正面不就是不好好学佛，我觉得我好像有为了感情吧，应该是感情还有很多事情，所以我现在都想通了，我很想放下这些东西。
我就讲给你听一句话你就知道了，这种事情不能玩的，要玩出事情出来的。明白了吗？一招一招走偏啊，终身不复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人一辈子如果修出一点点偏差，他终身他就得不到了。 我就讲一句话给你听听就知道了。
真的很苦啊，
我告诉你，人生很苦。如果你真的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一步走偏的。哎呀，医生跟他讲，他就不听医生话，最后死就死在这个问题上。这个不是跟我们学佛修行不是一样吗？听得懂了吗？
我不能听。
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
就是关心菩萨，因为我从学莲法门，我在一本是真的是学到，真的是学莲法门天都学。我去公学会，公学会也是我去帮忙助人，就是我去写佛本，佛本也是学莲法。然后讲昨天最特别就是昨天在公学会，有人讲既然会转。就是在我跟菩萨学的时候，因为我跟菩萨忏悔，然后那边讲他会真的是人师父所说的45度、一直到弯下来了又慢慢转回去，然后还转一圈。
我问你，你这么好的自己的根基啊，你差一点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这么弄下去的话，你就成为巫婆了。你是一个算命师，最多就是一个风水师，你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，但是你要知道带不走的，你回不了天的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三辈子四辈子不讲啊，五辈子六辈子呢？那你到底在哪里啊？
现在我跟
这
师
父修，好好的好的修啊，一定要修到天上，否则再下来你就惨了，我跟你讲。
我不要再轮回了，我真的很怕。
很怕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搞风水这种东西有点动人因果的，最好就是说，如果就是说你收人家钱，帮人家，过去很多风水师很聪明的，他帮人家看看完之后，他自己在，就是现在跟着台长学的有些风水师啊，他就说他帮人家，他有时候他为了生气，他给人家看看，人家硬要给他一点钱，他就把他放上升，有的呢就念点小房子给他烧烧，他也是帮人家化解的啊。你也不要去做，你如果你有生活费用的话，你当然不要了。我指的是那些人家没有生活能力的人，听得懂吗？你又可以这样做了是吧？
我师傅，你放心，因为我现在经济上还可以的，而且我因为我现在本身我就是没有不需要做工，不需要
那就好了吗？
打发水就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太无聊了，我才去学风水，才去搞这些东西，然后搞了过后，我都看到您的心灵法门可以超度，年轻家庭可以超度，我就。其实我是抱着试探看的心态，但是一修就真的不得了了。你知道我梦见您的法身，我几乎一个星期最少都梦到几次。
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菩萨跟我说要把很多的成员再来的要带回去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呢到了人间呢，哎呀，吃喝玩乐有钱呢，因为他们过去的根基好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成不了佛了，成不了菩萨了，成愿再来，每一个人都说要成愿，来了之后呢，回不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家都找。
我问一下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些人觉得自己信念很坚定，一直强调自己发心正，菩萨可见，帮助大家成长，好为人师之间的区别在哪里？
很简单啦，意念坚强并不代表你走的路是对。意念坚强等于这辆汽车很好，一般的开的再远它都不会坏掉的，这叫意念坚强。但是你开的方向不对
啊，
你怎么走得到你的路啊？
对，跑偏了。
好了，明白了吗？
没开西天，开东天去了。
啊，对了，意念坚强有什么用啊？意念坚强，汽车再好，你要叫你跑西边，你开东边去了啊？你看，你都觉悟了吧？跟台长讲了十几分钟，你觉悟很多
了，
明白吗？
哎呦，真的谢谢师傅呀，太感恩师傅了。
你不要感谢我，
希望这个开示能让更多人觉悟。
你好好念心经吧。
感谢观世音菩萨，
包括你。
就到三月份了，是人生不过就是三万天，是就是说是人的生命就是三万天。
三万天是活到算到八十岁嘛？很多人活不到八十岁的，也就活两万多天嘛。你看看每一天他们在浪费时间，多可惜呀、啊！
哎，是，所以要珍惜时间。师傅，我问一个 再问你个问题，你看您不是在2月18日进八佛大法会看图腾时，对一个佛语开示，他必须供观世菩萨，因为观世菩萨来过很多次，请问师父，他为什么没有供观世菩萨，菩萨你会来呢？什么方面的原因呢？师父，
很简单，他跟观世菩萨有缘分，菩萨当然会来了。你以为菩萨是人呐？菩萨会生气的啊！你没供我，我不来了。我虽然跟你有缘分，我不来了。这是你们的想法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师傅，就是很多佛友不是，你这不是您的图腾节目吗？你佛友找您看图看佛台，有时候师傅说你的佛台地藏王菩萨来，有时候说济公菩萨来，就这样说。一直这样说的。
偶然的来，
是
偶然的来没关系的，你不供也没关系。那个是经常来的，那一定要供了，缘分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些偶然来的也是和这个佛友之间的缘分，只要他好好修，他们也来，这个大菩萨也来看他们，是这样说。
那我们心灵法门又没供很多菩萨，为什么灵山法会这么多菩萨都来啊？不要用人间的东西去想菩萨的境界，否则你会有业障的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嗯。那师傅，您刚才说的不要用人间的境界去看这些，否则会有业障。那怎么去注意呢？师傅，
什么怎么注意啊？你观点不一样啊！你拿菩萨的境界，你用人间的看。我现在不是在教你们菩萨境界吗？你为什么不能用菩萨的境界来看啦、啊？你首先很简单，刚刚看这个地藏王菩萨怎么怎么怎么，你就可以想到。菩萨都是慈悲的，那好了，你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吗？菩萨慈悲的，菩萨怎么会想人间的事情啊？他们当然会来了。
对。